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北京部分弟子回忆李洪志师父传法时的故事一，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有很多北京弟子很早就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亲自讲法传功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大家的身体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期间我们经历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师父的故事。有些故事讲出来像传奇，但都是真实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真是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大恩不言谢。只有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达到标准，一心向善，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一，真正的高师。1992年，在山东冠县有一个练道家功的老太太，想拜更高的师父，自己将来好当气功师。她到处打听，后来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冠县举办的学习班。第一节课，老太太听完觉得李洪志师父讲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高，一下课就跑来对师父说：小伙子，说话不要那么悬，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在这儿说大话，旁边可有高人听着呢。老太太听不能看见，师父笑而不答。第二节课，师父一上来讲的就是天目，老太太一听更悬了，心想得我算白说，索性也就不说了。这样一直听下去，听完第九节课，老太太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是在用小道的形式来衡量师父，而法轮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是关键。老太太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高师，这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上乘功法呀。二，师父冷功救大道。冠县法轮功学习班上有一位妇女，她的女儿叫小磊，善良又漂亮，但却是个弱智孩子。一天下课送师父走，小磊的妈妈让他跟老师说再见。小磊说：我的师父在冰川里。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以为是一个孩子在顺便说傻话。讲完课，师父要带随行的工作人员去灵岩寺看看，车开在半路上，师父做了个动作，随后出现了一位道长，身穿紫色道袍，白色长髯飘散在胸前，手拿拂尘在路边盘腿打坐。小磊的妈妈以为是来接他们的，师父说不是来接咱们的，是我把小磊的师父救出来了，他的师父不是在冰川里，而是在冷宫里。这时大家才明白，小磊也不是个普通的孩子，是为救他的师父转生来的。妈妈回家时，小磊忽然对他妈妈说：妈妈，妈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三，土地神为师送水。李洪志师父一行开始上山时， 忽然来了一位妇女，头蒙白巾，提着一壶水，一句话也不说，就跟在大家的后面。随行的人问他是不是卖水的，他还是不说。随行人员想帮他提水，但这水他谁也不给，只给师傅喝。就这样跟了一路。下山后，这位妇女又不知不觉消失了。师傅告诉大家，这是本山的土地神。四，被师傅拍了一下就明白了。1993年，一位早期的北京法轮功弟子，因为学练法轮功，他妻子非要和他离婚。一天，他与师傅一起吃饭，边吃边低头沉思，要是因为练功离婚了怎么办？正想着，师傅走过来，一拍他的肩膀，他立刻觉得什么都明白了，心里豁然开朗。后来师傅在课上讲，有人因为练功，两口子干的都要离婚了。很多人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过后你问问他，我练功，你咋生那么大气呀？他说不出来啥，真说不出来啥。是呀，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呀。那时就是发那么大的火，其实是怎么回事？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选自《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五，不求治病反而好了。某学员参加了北京第13期学习班，课上师父告诉大家，法轮功不是用来治病的。但该学员可是带着治病的目的来的。他以前练其他功得了疫病，即蛇附体。他没对师父说，他不甘心，在学习班下课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不走，心想，我就趴这儿不走，看你指师父到底给不给我治病。以为这样师父就会来问他的病，但师父没理他就走了。再上课，师父说，有人趴在桌子上不走，等着我治他的病，你要是不要那坏东西，我就能给你清理。他后来慢慢听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些道理，心里说，我不要这个坏东西，治蛇附体。师父没有动手给他治什么病，他的病却好了。六，师父说，把法轮都练变形了。1993年底，李洪志师父在北京二炮礼堂办学习班，张丽英去参加了。他座位旁边有一位小伙子，一看到他就说他的腿做过手术。他很奇怪，这只是一个多年以前的小手术，他又穿着很厚的裤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一问，原来他早就练其他气功，开了天目。上课时，小伙子经常告诉他，这位老师可不一般，身后有万丈金光，这个会场里不止咱们在听。用手指着大厅上空说，那儿坐着一群穿古装的人，那儿坐着一群穿西装的人，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下课后，他们一起出了礼堂。小伙子说，这位老师是我遇见过的所有老师中讲得最清楚的，但我以前的功已经练了好多年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不能丢，还是得练我以前的功。第二天课上，张丽英听李洪志师傅说，有人就这么讲还是不听，回去还练以前的功，把法轮都练变形了。
期，耳聋与罗锅不知不觉变好了。1994年1月，孙秀兰已经70多岁了，她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天津的法轮功学习班。由于从小患伤寒，落下了耳聋的后遗症，常年的劳累又使他变成了90度的罗锅。师傅开始讲课了，可是因为耳聋，他怎么使劲听也听不见，心想老师讲什么呢，我也听不见呀。正在着急，师傅说有人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让他听见。随着这句话，他的耳朵就能听见了。他认真地听着师傅的话，句句都入了心，越听越爱听。到师傅下课，他才高兴地环顾四周，感觉很异样，就问身边的学员，你们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学员告诉他，不是长高了，是罗锅直了。他不相信，别人也这样对他说，他看看自己，还真是罗锅直了。八，女记者难以纠缠师傅。法轮功学习班结束时，很多记者想和师傅照相，一些女记者肆无忌惮地挽师傅的胳膊。孙秀兰在不远处清清楚楚地看到，师傅既没有做任何让他们下不来台的动作，也没由着他们胡来。每次他们挽住师傅的胳膊时，师傅一动不动地站着，并没有抽出胳膊，可他们每次都挽空了。孙秀兰心想，这位老师真是正派，本事真大，我就学他的法了。九，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1994年5月，孙秀兰又参加了长春的法轮功学习班。来上学习班时，别人占了他的座位，他就找了一个小板凳，坐在第一排之间的正中间。师傅看看他，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别的学员总想多见师傅，就经常在入口等处守着，可是师傅总是从不知什么地方就进出会场了。现在我们明白，师傅不求名，也不让学员执着对师傅的感情。孙秀兰从来没有堵过门，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巧遇师傅。每次师傅总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后来他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是一位年轻的清朝公主。十，辛劳的师傅忘记了过年。1994年过年前，师傅在济南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天课后，有一位北京负责大法工作的学员的妻子，也是学员，给师傅送来了饺子。师傅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告诉师傅，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师傅这才知道，就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吃饺子。大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大年三十儿是家家户户都要团圆的最重要的日子。可是师傅为了救度众生，在大年三十儿还在忙碌着，连过年都忽略了。十一，为私利随便使用功能的教训。1994年6月，是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天下课后，傅淑兰冲了一壶滚开的茶，与芙蓉和另一位学员一起上街，走到路口遇上红灯了。傅淑兰是老学员，知道使用功能的事，就对芙蓉说，芙蓉，你试试能不能把那个方向来往的车给定住。芙蓉随口说了一声定，一辆车突然停下了，芙蓉觉得这是巧合，就又随口说了一声定，又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停下了，芙蓉还觉得是巧合，就这样一连定住了4辆车。这下芙蓉可不由得不信了，她心想，坏了，我这不是干坏事了吗？傅淑兰和那位学员还觉得挺高兴，说这下可以过马路了。傅蓉像做了坏事的小孩一样，也赶紧跟着他们逃走了。他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正开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傅淑兰仰面朝天摔在了地板上，一壶滚开的茶水全泼在了自己脸上。 水壶把他的前额打了一个大青包，另一个学员撞在车座靠背上，也疼得够呛，一时喘不上气来，憋得脸色蜡黄。芙蓉被别人踩了一脚，全车就他们三个受了伤，指使别人订车的傅淑兰伤得最重，已经知道有错的芙蓉伤得最轻。一下车，芙蓉看到傅淑兰额头上的青包和一脸的茶叶，一身的水，不禁笑起来。傅淑兰这时醒悟了，说：“你还笑，咱们遭报应了。”这时大家全相信了师父课上讲到的，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每个人都是有功的，但不能为了自己的执着心随便使用功能破坏常人状态，否则心性掉下来，功能就被关掉或没有了。都明白了，是他们刚才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自己痛快定别人的车，自己就会遇上急刹车，受了惩罚和警告。但师父还是保护了学员，那么烫的水泼在了傅淑兰的脸上，她却没被烫伤。十二，不如回去实修。傅淑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到学习班上，前额的青包也一瞬间好了。她这次又执着起师父能治好她的伤病了，对傅蓉他们说：“我就跟着老师走，跟一次病就好一个，哪怕就给老师拿电源插头，我也得跟着。”一上课，李洪志师父对大家说：“有的老学员早就听明白了，他就是总要跟着我，你总跟着我，你不实修也没有用，不如回去实修。”一下课，傅淑兰就惊奇又无奈地说：“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十三，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在济南附近有一座千佛山，山上有一个万佛洞，里面有很多石窟造像。芙蓉的同学和他一起听师父讲法，下了课，他拉着芙蓉去千佛山，去给佛像烧香磕头。同学见到佛像就跪拜，还对芙蓉说：“这上面还真有佛啊，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吸我的能量，你也来拜拜。”芙蓉刚往垫子上一跪，就觉得垫子好像是水泥做的，磕得他膝盖疼，赶紧站起来。再上课，李洪志师父对大家说：“你们敬佛可以，但不能求佛，你们非要烧香磕头，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赞成，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随着后来的学法，他们还明白了，佛是往外发能量的，魔才是往里吸能量的，如果不听师父的教诲，真的是很危险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